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埃及同意开通拉法关卡，让人道救援继续送进加沙地区。紧张气氛蔓延，美国同以色列驻阿根廷使馆接获炸弹威胁。拜登将发表全国演说，谈及以巴冲突和俄乌战争。三藩市 APEC 维安将管制三大区域，比拜登造访重严。众院议长投票连两轮失利，川盟友 Jordan 仍然表示乐观。艾斯摩尔证实1980系列曝光机将受到出口限制。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埃及当局星期三宣布，埃及将让人道援助持续经由拉法关卡送到加沙走廊，目前已经有数以百计援助卡车正在这个遭以色列炮击的飞地出入口等待。埃及总统发言人法米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埃及总统塞西和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达成共识，将经拉法关卡持续向加沙走廊提供人道援助，但他没有提供开放关卡的确切日期。另据美方指出，埃及已经同意重启和加沙走廊的过境关卡，允许人道援助送到巴勒斯坦人手里面。加沙的阿里阿拉伯医院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发生爆炸之后，这个地区依然动荡不安。以色列和美国都已经指出，这一宗医院爆炸案是因反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PIG 武装分子在加沙发射火箭失败所致。据阿根廷警方消息人士星期三透露，美国和以色列驻阿根廷大使馆当日双双成为炸弹威胁的目标。据法新社记者目击，位于阿根廷首都 Buenos Aires 历史中心靠近总统府的以色列大使馆已经进行人员疏散，现场有大批警察戒备。不具名的警方消息人士证实，大使馆已经收到寄给外交办公室的恐吓电子邮件。位于高档郊区巴勒莫的美国大使馆亦都收到威胁。根据记者目击，当日很多使馆职员都聚集在外面，直到警方允许他们回去。阿根廷是拉丁美洲拥有最多犹太人口的国家，人数超过25万。阿根廷的犹太人曾经遭遇攻击，例如1994年犹太中心爆炸事件造成85人丧生、300人受伤。而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哈马斯武装分子这个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血腥攻击之后，阿根廷已经从以色列撤离了大约1500名公民。白宫星期三宣布，拜登将在美东时间星期四晚间8点的黄金时段，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一场演说，谈及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与此同时，他准备要求国会通过1000亿美元的联合法案，预计会包含对台湾的支援。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在声明中说，拜登星期四在发表演说的时候，将针对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恐怖攻击，以及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进行的残暴战争，讲明美国做出的回应。另据四名知情人士向美联社透露，白宫已经向国会议员表示，正在考虑要求拨出900亿到1000亿美元资金，用于以巴和俄乌这两场战争，以及面临中共威胁的台湾防卫上。消息人士说，向国会提出的要求将涵盖一年，但是请求的资金金额尚未敲定。再过不到一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袖峰会将在三藩市登场。三藩市的维安工作亦都备受各界关注。星期三，三藩市警察局首度同美国特勤局 加州公路巡警等各层级机关共同召开 APEC 安全工作记者会，负责整体维安工作协调的美国特勤局探员 Jeremy Brown 表示，11月15号到18号为领袖峰会期，已经被指定为国家特别安全活动，21个经济体成员领袖和代表团的安全将是首要任务。他亦表达对安全维护有绝对信心。根据三藩市警察局联合美国特勤局的讲明，在 APEC 领袖峰会期间，包括会场码头和拜登出入的 Knob Hill 将受到严格管制，执法人员数量和管制区域范围都会比拜登访问三藩市的时候更加严格。但是警方强调，警察不会扫荡无家可归者，亦都会尊重抗议者权利。星期三，川盟友共和党籍众议员 Jordan 在第二轮议长角逐的投票里面依然失利，反对票数由原来的20人增加到22人。但 Jordan 表示，相信之前支持他的选票会回流，他会持续对话并沟通。目前国会众议院议长原决进入第17日，代表俄亥俄州的 Jordan 虽然积极拉拢党内反对派，第二轮投票只是反转之前两张反对票，反而丢失了四张支持票，最后以199票再度和议长补助擦身而过。现年59岁的 Jordan 属于共和党强硬保守派，多被视为 Trump 的盟友。2020年 Trump 选举失利之后， Jordan 一路相挺，而自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被拉下马之后， Trump 亦都立即表态支持 Jordan 角逐议长。 Jordan 在受访的时候说，我们今日增加了一些票，亦都丢掉了一些票，但是他们之前曾经投给我，我认为他们会再回来，我们会持续和议员同仁对话，并继续保持努力。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艾斯摩尔执行长韦尼克星期三表示，该公司已经有一款产品受到美国这个星期宣布的新出口禁令所限制。在艾斯摩尔公布第三季财报之后，韦尼克当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尽管美国和荷兰政府实施的出口管制清单扩大，他预计来自中国芯片制造商的需求依然强劲。韦尼克自称有一款未涵盖今年荷兰出口许可规定的艾斯摩尔产品，现在可依美国17号宣布的新出口规定受到限制。据说这款产品是艾斯摩尔的 1980DI 深紫外光曝光机，可以用来帮助生产相对先进的电脑芯片以及中阶和较旧的芯片。韦尼克提及，原则上1980系列将受到出口管制规定限制，但是只有当他们被用于先进半导体制作的时候。他表示，目前还只有少数的中国半导体厂被视为是先进的。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之后早和以色列高阶官员会晤之后，在特拉维夫说，美国将坚定不移地保护平民的安全，并承诺美国将给加沙和西岸提供$1亿的人道援助，帮助100多万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平民。拜登在讲话中重申了对以色列政府的坚定支持。这个星期较晚时候，拜登说他将要求美国国会通过给以色列提供的规模空前的一篮子军事援助方案。拜登还以美国总统的身份保证，解救所有人质并将他们安全送回屋企是目前压倒一切的工作。针对外界担心以色列军队打击哈马斯的行动扩大化的担忧，拜登表示，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并不是哈马斯。 哈馬斯亦都不能代表巴勒斯坦人民。拜登亦都提醒以色列方面控制自己的情緒，不要因為憤怒而犯錯誤，要在行動中盡量減少平民的傷亡。美國否決了聯合國安理會一項決議，這個決議要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馬斯武裝分子暫時停火，來允許人道主義援助進入加沙地帶。這個決議由巴西起草，過去幾日投票兩次被推遲。星期三當日，12名成員國對這個草案文本投了贊成票，而俄羅斯和英國投了棄權票，只有美國投了反對票。由於美國行使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令到這一案未能通過。這個決議案還敦促以色列撤銷讓加沙平民向南撤離的命令，同時都譴責了哈馬斯的恐怖襲擊。這個草案譴責一切針對平民的暴力、針對行動以及一切恐怖主義行為，並呼籲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人質。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菲德在會議上說，美國正在當地進行困難的外交工作。他說，我們相信需要讓外交發揮作用。他還說，決議案是重要，安理會必須發聲，但是我們採取的行動必須基於實際情況，並且支持直接的外交努力，這個能夠挽救性命，安理會需要做正確的事。路透社報導，據一位美國官員表示，駐伊拉克美軍18號凌晨在兩宗獨立的無人機襲擊中成為目標，其中一次襲擊造成少數士兵受輕傷，儘管美軍設法攔截了這一架武裝無人機。據該報導說，不明無人機先後襲擊了伊拉克西部的阿薩德空軍基地以及北部的哈利爾空軍基地。這位要求匿名的官員拒絕透露誰個涉及發動襲擊。上個星期與伊朗結盟的伊拉克武裝組織威脅說，如果華盛頓介入支持以色列對付加沙的哈馬斯，他們將用飛彈和無人機瞄準美國的利益。美國駐伊拉克的軍力有限，近年來多次受到伊朗支持的武裝分子攻擊，例如在去年3月的一次事件裏面，伊朗在埃爾比勒的美國大使館附近發射了飛彈。前美國副國安顧問博明星期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北京接待俄羅斯總統普京，是試圖在歐洲推動混亂，在中東推動混亂，最終試圖在中國前院推動混亂。習近平星期三在北京和前來參加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普京進行會晤，在華盛頓參加中國論壇的博明對美國之音說，習近平和普京試圖顛覆一個和平的世界秩序，一個建立在民主原則上的、從二戰廢墟上建立起來的世界秩序。美國國務院星期三回覆美國之音詢問對習近平和普京會晤的評論時候表示，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繼續與俄羅斯結盟感到擔憂，在俄羅斯繼續對烏克蘭發動非法和殘酷的戰爭之際，中國接待普京令人遺憾地展示了對俄羅斯的支持。我們之前曾經說過，我們認為任何國家都不應該為普京先生提供推動侵略烏克蘭戰爭的平台。北韓和俄羅斯兩國在國際制裁底下加強合作，武器交易尤其令到區域各國憂心忡忡。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在10月18日到19日訪問北韓，被視為是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訪問預作準備。俄羅斯塔斯社披露，拉夫羅夫還可能向北韓通報普京近日造訪中國的成果。美國白宮上個星期公布了北韓向俄羅斯運送軍事物資的圖片，顯示平壤交付了 1000多个集装箱的武器援助。美国北韩事务特别代表 Sun Kim 星期二表示，北韩和俄罗斯目前的关系非常令人担忧。他说，北韩向俄罗斯运送武器的做法很危险，影响到地区局势的稳定。为应对北韩威胁，南韩、美国和日本正加强三边安全合作。三国官员通过热线进行了沟通。韩美日将在10月22号在朝鲜半岛附近举行的三国首次空军联合演习。美国当局星期三表示，已经扣押了北韩资讯科技 IT 人员使用的17个网站域名。司法部表示，这些北韩 IT 工作者涉嫌欺诈美国和外国企业逃避制裁，并为北韩武器计划提供资金。美国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查封行动是根据密苏里州法院的命令执行的。司法部表示，在查封这17个网站域名之前，法院曾经在2022年10月和2023年1月授权查封了同一批 IT 人员大概150万美元的非法收入。美国表示，北韩在全球监管着几千名 IT 工作者，主要分布在中国和俄罗斯。这些 IT 工作者隐瞒身份、所在位置和国籍，伪装成为第三国的自由 IT 工作者，欺骗美国和全球企业聘雇他们，将收入用以发展北韩的武器计划。美国和南韩在5月对北韩公布了新的制裁措施，涉及几千名 IT 工作者。过去美国国务院亦都曾经警告说，雇用北韩 IT 工作人员可能导致知识产权盗窃事件。